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香港逐渐被西方抛弃，美国众议院咁话，香港正在成为金融犯罪中心。有分析就指，香港变割裂市场，以后的日子就更加难过了。在香港经过政治和经济环境改变之后，西方对这个昔日的金融中心已经另眼相看了，并且洗钱和贸易帮助俄罗斯战争这些行为令到香港成为金融犯罪中心。在面对北京加强金融控制和被西方抛弃的局面之下，香港成为一个割裂的市场。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相信香港的日子会好过。美国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 House Select Committee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的两党领袖在致美国财长耶伦的信里面表示，香港已经成为一个主要犯罪中心，将西方管制技术出口到俄罗斯，设立空壳公司来到购买伊朗石油，管理为朝鲜服务的幽灵船，以及实施其他违反美国贸易管制规定的行为。据《华尔街日报》看到这些信件内容，该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穆勒纳尔和该委员会的二把手民主党众议员克里希拿穆蒂指出，香港已经从一个值得信赖的全球金融中心转变为在中国、伊朗、俄罗斯和朝鲜日益加深的威权轴心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参与者。同时，我们现在必须质疑美国长期以来对香港的政策，特别是对金融和银行业的政策是否合适。关于信中提到的一些违法行为，路透社此前亦都有报道过，自西方威胁对与俄罗斯进行交易的银行实施二级制裁以来，中国银行业加强了合规审查，而俄罗斯企业和官员近几个月来亦都不断提到交易被延迟的情况。有消息人士透露，一种解决方案是购买黄金，将它运来香港并在本地出售，然后将现金存入香港的银行账户。而中国是俄罗斯的最大贸易伙伴，贸易量去年占俄罗斯对外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一，为俄罗斯提供了关键的工业设备和消费品，帮助俄罗斯抵御西方制裁。此外，中国还为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和农产品这些出口商品提供了重要的市场。在这种情况底下，北京加强金融控制，而西方就抛弃了香港。事实上，无论从宏观方面定是微观方面看，北京当局对香港金融业的接管似乎是不可以逆转的了。但是在今年香港的首次公开募股，即是 IPO 之中，外资银行在五分之一的交易之中发挥了主要的作用。而就在两年前，这一个比例大概是50%。在香港的债务资本市场，中资银行已经取代了西方银行，成为该市场收入最高的银行。高盛、摩根士丹利和瑞银这些投行 曾经能够从香港赚得巨额的佣金和收入，随着这类收入大幅下降，这些投行已经在亚洲各地的投行部门进行了多轮的裁员。据资本市场律师称，一些全球最大的国际律师事务所亦都效仿投行裁员。据悉，很多西方银行界人士和投资者都对香港的交易和政经方面的变化感到遗憾，他们认为这些可能会削弱香港的多样性，导致透明度降低，对风险金融行为的审视减少，因为中国银行业往往更加愿意将资金投入到中国大陆过度膨胀的房地产市场，以及为负债累累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提供资金。其中一些平台现在正面临着违约的风险，这些债务之中有多达8000亿美元面临较高的违约风险。目前人大委员会批准了一项1.4万亿美元，即是10万亿元人民币的一篮子计划，帮助减轻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官方数据显示，在2022年在香港设立的地区总部的中国大陆企业数量30年来首次超过美国企业。在2023年，这种差距进一步扩大。中国大陆公司在香港股市占据主导地位，截至今年的10月底，中国大陆企业占香港股市总市值的80%，而十年之前这个比例不足60%。随着国际金融机构、企业和外籍人士纷纷撤离，这个世界首屈一指东西方交融的金融中心正变得越来越大陆化，亦都是逐渐被西方抛弃。时政分析人士夏言撰文就指出，香港经济在反送中运动、港版国安法推出之后，越来越孱弱不堪，最糟糕的就是和中国大陆经济趋于一体，而货币政策就必须跟随着美联储。作为金融风向标的香港股市反映出来，香港成为了一个割裂的市场。文章还说，展望未来，香港仍然面临多种压力。首先，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趋势依旧明显，即使有刺激政策，亦都由于政策力度较小，而且市场信心不足，短期之内难以提振市场表现。其次就是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尤其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仍然对资本市场构成潜在的影响，投资者很可能转向日本。再者，香港的资金流动性和外部资金的流入亦都将受到全球金融环境的影响，资金持续外流会对市场造成较大的冲击。事实上，在2022年，美国已经对香港的政策和关系与中国大陆睇齐，撤销了香港的特殊待遇，并且先后制裁了多名港官，包括时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和保安局局长李家超，他现在还是香港的特首。此外，美国众议院通过了《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案》，要求关闭香港驻美三间经济贸易办事处，只是程序上还争众议院通过和总统签署成法。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香港三间驻美经贸办应该是逃不过关门的命运。所谓祸福无门，为人自招，香港政府紧随党中央 做埋啲咁嘅事，咁好快就睇到如影随形嘅报应噶啦。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公立医院管理系统检讨报告日前公布，医管局被指管理层权责不清，质素同埋安全责任含糊。公立医院系统管理检讨委员会日前公布检讨报告，提出了31项建议。医管局质素和安全总监黄立己就表示，报告针对现时的分工不清楚的情况，香港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彩就指自己已经收到报告的摘要文本，形容内容口号式，又指对医管局主席不会解雇员工的说法感到诧异，并形容员工有免死金牌。黄立己在一个电台节目里面表示，医院有不同的质素和安全问题，应该由相关部门或者医院负责，但是委员会发现医管局总部会协助处理相对较少的问题，认为这些应该交由相应部门处理，总部应该处理医院或者部门之间共通的问题。另外，每间医院都有质素和安全部，黄立己说个别部门主管会觉得质素和安全的责任应该是质素和安全部门负责，但是质素和安全部只有几个人，只可以协助处理质素安全事宜，无法全权代理所有的工作。各部门都有他的责任。今日大家可能对自己负责的范围还不是很清楚，所以委员会希望清晰分工。黄立己举例说，如果病人在病房跌倒，每个病房都应该检讨防止跌倒的措施和改善安排，质素和安全部只能做整体的监察，可以协助寻找问题，但是具体仍需要病房执行，质素和安全部无法代替他们的工作。对于委员会报告提及责任框架，高层人员需要承担责任，黄立己指高层人员包括医院行政总监和部门主管，但是并非其他人就没有责任，特别是小单位领导。他举例，有些病房做得很好，他出错率很低，派错药，病人跌倒，病人的褥疮都很少发生，但是个别病房有时会发觉这些指标相对差一些，所以个别病房单位负责人都有相应责任，有关责任会在平常年度评核处理。至于责任框架针对高层人员，有何想法制度由管治和架构改革委员会去检视。报告里面提到，其实今日的想法制度的手段都是相对的多，但实质执行起来似乎效果就不理想。委员会先有这嘅建议，当被问到会不会担心加剧防卫性医疗的情况，黄立己就回应说，今次针对的是同事一时冇心留意做漏了一些嘢，其实平常他们都会做，但是某些情况他突然做漏了，这样的错误不是防卫医疗可以防止到的。 香港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彩就在同一个节目表示，指收到报告的摘要文本很难看得出实质落实的做法。他认为摘要文本的内容大多数是口号式，加强啊、改善啊、优化、提升啊、整合、扩大等等这些字眼都很难看得到。首先问题究竟是出在哪里？有需要改善的话，你改善措施到底做些什么？他指出，成立检讨委员会是源于一连串事故和资讯发放上的落后。骤眼看上去，这些建议我们都不知道所谓加强啊、改善啊，这些做法究竟是些什么？他提到，医管局主席日前曾经说，对于员工犯错会有惩处，但是因为人手不足，所以不考虑解雇。对有关的说法，林志彩就感到诧异。他说，似乎有个免死金牌，无论你做几错都好，你份工都会保住的。他认为管理层这种的想法和思维，即使有建议亦都没什么效用。林志彩又指出，如果员工已经依照管理层发出的指引办事，如果发生意外，指引是不是有不足之处，这个可能是管理层要负责的地方。他又相信防卫性医疗已经在本港医疗系统慢慢出现，当一个员工做一些平常做的事情，而又有一些责任甚至刑事责任，少做少错的文化或者会蔓延。认为医管局要给员工信心，怎样在工作上员工安全、病人安全，管理要负上一定责任，确保这些事情不会再发生才得。另有消息指，卫生防护中心今年第三季接获85宗 HIV 病例，81.8% 属于病发之后才确诊或者感染的 HIV 的晚发现案例，比率相对在过去十年增加了一倍，认为情况值得关注。今年第三季的 HIV 感染个案涉及72男、13女，其中44人透过同性或者双性性接触传染，21人透过异性性接触受感染。确诊个案之中有12宗传播途径为同性或者双性性接触，余下就经由异性性接触。一个人感染 HIV 再有艾滋病的界定疾病，才构成艾滋病病发的个案。新增的 HIV 感染者年龄介乎8至75岁，20至49岁占多。另外，年满50岁 HIV 确诊者缓慢上升，中心认为反映出年长市民忽略风险。感染 HIV 晚发现是体内一种免疫细胞跌至低水平，意味着已经感染 HIV 一段时间，传染和死亡风险增加。卫生防护中心公共卫生服务处顾问医生黄俊君就表示，晚发现个案占今年第三季新感染约 43.3%， 另外 81.8% 新增艾滋病个案在病发之后才确诊或者感染艾滋病毒。他说，过去十年晚发现的个案占比新增感染者的比例由 28% 上升至去年的 47%， 虽然确诊感染个案未有上升，但是反映了非高危人士对感染意识风险不足。中心指晚发现个案比早发现个案在社区传播风险高了 3.5 倍，死亡率更加高10倍以上，建议高风险人士定期做 HIV 检测。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有消息指，理工大学加强保安工程，耗资近1.3亿元。审计处倡议适时调整出入管制，并指有超过一半嘅一般工程违反咗运作手册。理工大学自从2019年反送中运动之后，加强了保安和出入口管制。审计处就理工大学校舍的维修保养发表了报告，建议校方适时调整措施。理大自2019年到去年6月底校园修复和保安加强工作的总开支是2.358亿元，包括了1.062亿元的修复工程开支，同埋1.296亿元的保安和安全加强措施的开支。另外，理大实施了多项出入口管制政策，只限学生、教职员和获授权人士进入校园，并清楚划分了公众空间，加强出入管制，以及在指定的地点设立了保安站。审计处指，留意到社会大众不时对理大的开放校园政策表示关注。理大在2022年9月曾经就校园保安向教资会表示会适时放宽管制。报告并指出，超过一半的一般工程是属于违规。理大在2024年9月回应审计处的查询时表示，在实施保安加强措施的时候，遵从了教资会在2020年6月向理大提供一次性特别补助金的时候所定的条件，并且每年进行风险评估。审计处认为理大需要继续留意最新的情况，并在适当的时候调整保安措施，亦都需要继续进行详细风险评估和改善风险管理计划。报告并称，理大2022年7月至2024年3月期间建立并已完成了903份一般施工令，但当中有488份，即是占 54%， 是违反理大运作手册规定，在未获得组别主管批准前的1至214日，平均是9日，就已经展开了工程。其中有106份，占 22% 的工程，甚至在施工令获通过之前已经展开；有72份，占 15% 的工程，在获得组别主管的批准时已经完工。处方指出，理大要采取的措施确保遵从规定，包括在工程展开前通过一般施工令和工程保单。另外，处方发现理大向违规承建商发出书面警告的准则并不一致，譬如曾经向一间定期合约的承办商发出书面警告，原因是他的工人在棚架上工作的时候有安全的行为，以及涉及安全带的违规情况频频发生。虽然是同一间定期合约承办商和另一间定期合约的承办商在其他时间亦有频繁发生类似的违规情况，理大就没有就这些情况发出书面警告。咦，咁奇呢，大细超啊，是涉及人事的喜好问题啊，还是金钱上的问题呢？报告建议理大要改善向承办商发出书面警告的指引。另外， 報告又指出，理大在2022-2023和2023-2024年度有74部升降機之中的69部，即是佔了 93%， 曾經發生事故，事故總數是413宗，每部升降機發生的事故數目介乎是1-40宗，平均是6宗，涉及的總停機時數是2523小時。哇，每部升降機的停機時數介乎0-324小時，平均是37小時，犀利了。至於10部自動電梯全部在上述期間曾經發生事故，總數是134宗，每部自動電梯發生的事故數目介乎2-41宗，平均是13宗，涉及的總停機時數是648小時，每部自動梯的停機時數介乎3-140小時，平均是65小時。處方指出，大部分事故是機件故障所致，需要加強監察升降機和自動梯的保養，並定期預防性維修。理大就回應說，已經採取了加強措施，監察升降機承辦商的服務表現。咁除了理工大學嗰個工程支出大同埋唔跟守則運作之外呢，屯門赤立角亦都發現佢連續延誤嘅工程亦都超支咗10億。喺2024年11月27日公布嘅審計報告裏面揭露，造價超過460億元嘅屯門至赤立角連接道路工程，因進度延誤導致額外開支高達10億港元。整個連接路工程分為8份合約，其中7份已經完成，1份尚在進行之中，其中2份合約因填海工程進展受阻，完工時間分別比原定計劃推遲了779日和475日，產生的延期費用和工程受阻費用合共是 10.6 億港元。審計處指出，路政處在工程管理的協調上有可以改善之處，建議加強項目管理和規劃。項目涵蓋的8份工程合約原定合約金額總計是326.9億元，截至今年的8月，八份合約的最終金額或者最新開支合計已經去到366.3億元，較原定金額增加了近40億元。截至今年8月，項目總開支已經去到421.862億元。除了上述8份工程合約之外，還包括工地人員的費用、顧問費用以及港珠澳大橋相關建設項目的開支等。審計處發現，其中2份合約 A 和合約 B 分別延誤了26.7個月和19.3個月，前者最終合約金額是92.72億元，較原定金額的86.56億元多了6.16億元，增幅是 7.1%， 後者截至今年8月帳目仍未結算，最新的開支是213.69億元，比原定金額181.54億元超支了32.15億元。這些事怎樣評論好呢？如果要我講，只有三個字：水很深。同一個政府在不同時間、不同的官員底下，就出現了不同的亂象了，一個是剩錢，一個就是欠錢，就是這麼簡單。講到這裡，今日的節目時間已經夠了，多謝大家收聽，下一次節目時間再會，拜拜。